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听到一对夫妇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分享了自己过去一段痛苦的岁月，他们的经历啊，他们提到那时候失去了一个孩子，心中非常的伤痛，而此时来安慰他们的姐妹说了这么一段话。她说呢，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可以透过这件事情，将来你们也成为别人的帮助。你觉得这段话有没有问题呢？听起来非常有道理，是吧？但为什么在当下没有办法安慰伤心的人呢？当对方正处在非常痛苦的深渊中，我们是不能够用这样的话来安慰人的，这反而会使他们更加的痛苦哦。我个人有一个体会哦，我可以分享我自己过去受苦的经验，我可以告诉别人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但我不想对一个正受苦的人告诉他受苦是与你有益。而且其实我们知道这苦难的益处往往是在多年以后，并不是当下所能体会、所能明白、所能接受的。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现在就正在痛苦的深渊，此时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苦难发生，但我们可以抓住的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神不会撇弃我们，神不会弃我们于不顾，在我们忍受试炼受痛苦的时候，一定会为我们开出路的。另外，若是现在你正在陪伴安慰伤心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多说什么，甚至于在最伤心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一些空间和时间，不用在当下觉得一定要做什么或者是一定要说什么。如果能够细心的去观察，知道对方真正的需要，比方帮他办一些代办事项，或是送上一份热腾腾的食物，其实在当下就足以温暖人心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受苦与我有益，但我知道这也是经过多年之后回头看我们才会明白。因此我们不要对一个伤心的人说受苦与你有益，这可能会变成雪上加霜，伤口撒盐呢。但我自己确实可以向你做见证，回头看，我实在看见受苦是与我有益，而且我也经历那化妆的祝福。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就叫做“受苦的益处”。经文在创世纪第46章2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创世纪第46章29节，圣经的第一卷书哦，创世纪第46章29节，一起来看这一本信心日印。 创世纪第46:29，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受苦的益处。以色列或说雅各，即使在面对许多困难时，也从不绝望。他似乎是被弃绝了，但是神并没有离弃他，他依旧是神的孩子，神也隐藏在他的里面。许久以后，当整件事情过去，雅各知道他的儿子约瑟仍安然健在，并且成为埃及的重要人物。此时雅各便以他所受的苦为乐，他这么想：如果我的家人真如我所计划的过着一帆风顺的生活，我便没有机会体验现在的快乐。约瑟可能一直是个牧羊人，如同我其他的儿子一样，可是如今他成为一个具重要地位的人，他能够救许多的人。因此当我们被管教而心里悲伤时，不要想尽办法抗拒这些困难。诗篇第118:17说：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即使事情到了最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仍可以这么说：当我感到无助时，我仍可以信靠神，他可以使任何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当我遭遇患难，除了神，没有人能够救拔我。我们所受的苦难越重，神所给属他儿女的恩典也会够用的。在苦难中受试验，是神对他忠心儿女的一个怜悯的记号。当他们忠心地依靠神的应许时，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福气会来临。正如雅各所说的，雅各书1: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当生活遭遇苦难，当我偏行己路，被你爱的管教，恳求你赐我信心和盼望，让我看见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使我能够遵行你的律例，更多经历你的信实、慈爱、公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的《信心日引》。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我苦但我唱》。
我不知天为何不唱了，人生为何常有苦难，我实在难明白，我常问神到底为什么，我一直在寻求我神，为何灾难接连临到我，我主你知我哀痛，我主你可听到我的呐喊，哦，我主我救主垂听我恳求，你知道我无助，我实在需要你，哦，我主我救主为我开出路，将希望和喜乐给我， 苍蓝，人生为何常有苦难，我实在难明白，我常问神到底为什么，我一直在寻求我神，为何灾难接连临到我，我主你知我哀痛，我主你可听到我的呐喊，哦我主我救主，垂听我恳求，你知道我无助，我实在需要你，哦我主我救主，为我开出路，将希望和喜乐给我，实在需要你，哦我主我救主，为我开出路，将希望和喜乐给我，哦我主我救主，垂听我恳求，你知道我无助，我实在需要你，哦我主我救主，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不知道你是否参与过教会诗班的服事啊？而为什么要有诗班呢？诗班其实是带领会众一起来向神献上赞美啊。若说诗班也算是一个表演的团体，那么你觉得如何呢？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太对啊，但其实如果我们以神是我们的观众，我们所有人都是为神热情的演出，那么其实说诗班是一个表演的团体也并不为过。但是要知道，不是为人表演，而是为神表演，来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刚才已经说过了，并不是只有诗班是向神演出，我们所有会众每个礼拜聚集在教会来敬拜神，就是要向神献上我们最好、最美、最真诚的敬拜，发自我们内心来颂赞这一位神。在刘文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每当诗班献诗完，会众会以阿们来回应，而不是以掌声啊。这当然是为了要避免把荣耀归给人。而有些教会相反的，就是每唱一首诗歌都会呢非常热情的鼓掌，表示把荣耀归给神。在这儿我觉得并不需要去评论到底哪一种形式才是好的，而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的焦点、我们颂赞的到底是谁，这才是重要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木华博士所写、由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要看到第八章《教会如何发展他对神的赞美》下半段。 可否认的是用来自最早几个世纪的基督教会的古老礼拜模式，当然有许多好处，同时也有坏处。就好处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礼拜仪式包括了许多的附送，这使得幼小的孩童也可以参与在崇拜中。更进一步来说，这样的结构要求所有会众持续不断的主动投入，所以敬拜者很少有被动参与的机会。同时，许多重复的颂词和需要被唱出来的礼拜内容都是直接选取自圣经，所以整个崇拜沉浸在神的圣言之中。最后还有一个好处是，整个崇拜并不是依靠牧师或敬拜主领的个人魅力或特性，因为真正带领崇拜的是选读的圣经经文，这除去了任何个人的偏颇的私人注解。这样的敬拜中，领导权远远大于任何一个个人，因为祷告和一再重复的颂词，历世历代以来将全世界所有依循这个古老敬拜礼仪的人连接在一起。主要的坏处是什么呢？这些一再重复的颂词变成仅仅是机械式的背诵，而失去了神话语的大能。领敬拜的人可能会忘记为什么要说这些话，而毫无生命的附送他们。也有些时候，这些仪式被发展成十分华丽浮夸，而不再是诚恳的敬拜姿态。因为这些理由，这个普世的或大公的古老弥撒仪式在历史上开始被几个主要的其他礼拜模式所取代。在这里并没有足够篇幅可以详述这几个由普世教会衍生出来的礼拜模式的差异，不过随着时间向前推进，总是会有某些特别强调的重点会被人注意到的，并且在某个群体比在另一些群体中更被认可。虽然我只用短短几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了许多个世纪，对我来说这样的讲法仍然相当稳妥。自东正教与西方罗马天主教分裂，又与几个主要的宗派改革教会分裂以来，敬拜的焦点仍然是神，敬拜也从来没有与传福音混淆过，这一点一直没改变。事实上，在初代教会那些还没有受洗的人，以及那些没有委身于基督门徒的生活方式和操练的人，会被驱离敬拜聚会，也不被允许领主的圣餐。在英文，圣餐这个词主要是来自希腊文的感恩这个字。敬拜有两个高潮，福音和主的圣餐。马丁路德在16世纪时完全认同罗马教廷对于敬拜的解释，这从他经常提到真正的敬拜包括了圣言和圣礼可见一斑。圣礼包括了认罪和赦免，主的圣餐和洗礼。从这个主要敬拜结构所做的几个主要改变，我们必须加以注意。第一个改变是，不在每星期的主日崇拜都举行圣餐礼。当然，在早期教会历史中也发展了其他的敬拜形式，比如说修道院每天望弥撒时都会领受圣餐。不过一般来说，教会经常举行圣餐，宗教改革之后更强调圣言，讲道占据了更为强势的位置，而福音和圣礼这两个礼拜双高潮常常变成只剩下一个重心，话语的教导几乎成了所有关注的核心。结果许多教会发展出一种三重结构，聚集、圣言、差派。第一个部分和最后一个部分所唱的诗歌、赞美诗或颂词，全部专注于如何预备正道。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改变其实是把敬拜的焦点从神的身上转移到劝说上面，使得敬拜变成了针对会众的教导。敬拜类型的第二种重要改变，主要起于因应一些状况，像是把客观的神话语给过度知识化或过度强调教义。我们可以称这种经过修正的敬拜方式为敬拜的虔信派。虔是虔诚的虔，信是信仰的信。它的主要特征在于焦点着重于灵修、崇敬、爱慕， 以及一种必须以主观了解的心的语言，心是内心的心呢。这种敬拜形式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恢复了在许多形式的圣经教导中经常且持续被遗忘的真实情感。不过，这种敬拜形式所具有的不稳定倾向是只强调情绪的一面，因此对于神的客观真理以及信徒的主观反应两者之间绝口不提。灵恩运动使得这种虔信派的敬拜方式更加扩张了，因此给予灵里的情绪表达极大的自由。这种倾向需要极为小心的是，要避免失去公众敬拜的危险，因为并不是在崇拜聚会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灵恩外显行为。同时，圣经对于在公开场合说方言的教导是必须有人将方言翻出来，这一点都不应该被忽视的。第三个改变敬拜方式的原因在于将敬拜和传福音布道混合在一起。约翰·卫斯理公开的讲坛呼召是在户外进行的，在户外他宣讲神的道，借此他试着将信徒带进教会参加敬拜。不过很快的，帐篷聚会移到了大型临时聚会空间，然后变成了教会。结果现在有许多教会宗派习惯性的在会众主要的敬拜时间传讲福音信息，并进行讲坛呼召。这三种经过改变调整的敬拜方式在今天北美教会中时有所见。有些教会，特别是具改革宗传统的教会，在崇拜中分配了很多时间在圣言和讲道上面，以圣诗作为前面的引导，讲道结束时则以更多的圣诗作为回应。有一些教会，特别是那些称自己的崇拜是敬拜赞美的教会，则追随虔信派的教宗，特别是从1960年代开始以及所谓耶稣运动的兴起，敬拜赞美成了现代诗班或敬拜团的特色，强调对神的仰慕和情感表达。在一些举办慕道友聚会的教会中，街头聚会或布道聚会的敬拜模式相当明显。由于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主流教会的增长明显停滞了，同时也因为人们对于许多教会的骄傲自满反弹，而产生了对不信者的积极热心，这种敬拜模式因此被加强凸显了出来。我们在这本书的第四章讨论过敬拜和传福音混淆所产生的问题，我们会在第十章进一步思考传福音的问题。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清楚认知这几个经过改变调整后的敬拜模式，他们都各自强调某些很重要的东西。天主教的弥撒提醒我们主耶稣的吩咐，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时要一起吃他的圣餐。改革宗的教会则强调神的圣言，维持了犹太会堂聆听有人宣读和教导圣经的敬拜模式。可以参阅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家乡的会堂宣读和讲解圣经的记载。虔信派的敬拜模式则保存了将注意力全放在神身上的焦点，并将我们的崇敬爱慕全归给他。而那些提供慕道者崇拜聚会的教会则提醒我们维持最伟大的爱的诫命，而且敬拜神必须使信徒能够维持第二个诫命，也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并邀请他们一起分享这个信仰。因此本书的目标在于描绘出几个重要问题，借此会众可以学习，主要是从圣经，其次是从不同的敬拜模式，就是敬拜应该是什么或敬拜可以是什么，并了解许多充满争议的问题，其实都是敬拜中不可或缺、互为辩证的重要元素。我们应该努力维持这种张力的巧妙平衡，而不是过度强调其中一端，却弃另一端于不顾。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我们在敬拜聚会中找到合适的方法，保存更多重要的敬拜项目。 更多研读圣经，更仔细研究历世历代以来的敬拜，更深入了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更多探索我们可以如何归荣耀给主，归荣耀给他的名，将会帮助我们的会众更忠心的委身于敬拜。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八章，教会如何发展他对神的赞美下半段。这首诗歌是尽情的敬拜。
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
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就要看到这一本书《乐在敬拜的生活》第九章了。第九章的主题是真诚敬拜如何改变我们的品格，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点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的心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你。